大家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天主教教历的2150到2159号，这也是天主世界的第二届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的内容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忘乎天主的名号，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基督徒的名字。我们首先看第一条2150，第二届禁止发虚誓，所谓宣誓或者是发誓，就是人呼请天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作证，这是人呼求天主的信实，作为个人信实的保证。发誓是以上主的名号做担保，你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只侍奉他，只以他的名起誓。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天主世界的第二讲第一个部分，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2150条，它主要讲的是呢，还是誓言啊，跟这个誓言有关。当然呢，它具体所禁止的事项呢，就是发虚誓。这个不难理解，虚誓呢就是那个假的这个誓言。那么誓言的这个本质呢，是在请天主啊来给做证言。那么如果你这个誓言是真实的还好，如果它不是真实的，那就相当于让天主给你做一个伪证。所以呢，这一定是不可以的啊，一定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下面继续看哈，它具体呢在这个禁止发虚的这个事项上有哪些具体的规定，还有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2151，拒绝发虚誓是对天主的一个义务。身为造物主和上主，天主是一切真理的标准。人的话与天主的真理或者吻合，或者相反。若人的话是信实而合法的，所发的誓便凸显了人的话与天主的真理的关系。虚誓是人呼号天主为他的谎言作证。我们看到这里他开始解释哈，这个为什么发虚誓呢？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那首先呢，是从这个大原则上去看，天主是一切真理的这个标准，它也是一切真理的这个源头。可是呢，人的这个话呢，其本质啊，就是为了传达真理的。那么当人的话在传达真理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彰显天主的光荣。可是当人的话呢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在这种誓言的这个状态下是不真实的时候呢，它更显示了跟天主之间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且呢，虚誓本身呢是在呼请天主为他的谎言作证，所以这相当于啊，一个人呢在虚誓本来就是假的，就是在做一个错误的一个事儿，在错误的事情上呢请天主来给做帮凶，所以他自然呢就是不合适。我们看这个2152，这个发虚誓呢是一个人宣誓做出一个无意履行的承诺，或者是在宣誓做出承诺之后不予以履行。发虚誓呢是对一切言语之主的天主构成了严重的失敬，以宣誓来保证做一件坏事是违反天主之名的神圣性。我们看的2152这里啊继续在讲这个不准许发虚誓啊。那么这里呢提到了这个两种形式，就是发虚誓呢常见的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那么这个事情就明知道是假的，故意呢做一个假的这个承诺啊，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说这个承诺呢本身是真的啊，本身是真的，但是呢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呢就不愿意去履行了，事实上也成为假的。所以你发现呢这两种这个虚誓呢，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方式和来源呢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同。那么不管是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只要是结果是假的和真理不相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都构成了这个虚誓。而虚誓的这个本质呢是对天主的一个严重失敬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更严重的一个行为是啊，这个以宣誓的这个方式来保证了做一件坏事是违反天主之名的这个神圣性，这个是更违反天主之名的神圣性了，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亵渎啊这样的一个罪过。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出啊这个名字呢它的那个深刻的含义啊，在圣经里你看名字那个深刻的含义，因为它常指向其背后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发虚誓呢是严重不妥的。有些时候那个发虚誓呢特别涉及到啊呼唤天主的名字的相关事情。看这2153，耶稣在山中圣训中讲解了第二条诫命，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你们的话应当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耶稣的教导是所有的宣誓必然涉及天主，因而在一切言谈中必须尊重天主的临在及他的真理，向天主求助时说话需谨慎，且对天主的临在毕恭毕敬，我们每一句话或肯定或蔑视天主的临在。这里呢就是开始看在这个新约里面呢， 耶稣啊，他怎么去讲解这个不可以发誓的这样的一条法律，在旧约里面是一条法律。那么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如果看旧约的话呢，旧约呢是这个可以发誓的，只要这个誓言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该发的誓你发啊，不该发的誓你不该发。那所以呢，它不存在一个全面禁止誓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旧约呢是在合情合理的这个前提下呢是可以发誓的。但是呢，这个话呢到了耶稣的这个嘴里面之后呢，稍微有一些变化。而耶稣就说啊，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所以从耶稣的话里面，好像是看呢是绝对禁止发誓的意思。但事实上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解释，在稍后呢我们会看到具体的解释。也就是说，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呢，仍然是可以发誓的。但是呢，发誓呢不能够作为一种啊非常轻易的这个手段啊，对待言语的这样的一个轻浮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当耶稣说你们总不可发誓的时候啊，其背后呢所基于的这个原则是，言语是为了表达真理，你的话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我们如果去反省我们自己所发过的这个誓言的话呢，这个背后呢常常啊是跟这个言语的真和假，想将自己的言语的这个真实程度呢增加，然后得到一个外在的一个证明的时候，我们会发誓。所以通常啊是和这个真和假呢有着一定的这个联系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的言语呢常常是应该表现出我们对天主啊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这个该有的常有的态度呢就是该有的这个尊重。这也说明啊，我们在这个交谈的时候，在谈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应该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心态，因为不正确的使用语言呢也会遭致啊天主的审判。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谈到啊，在发誓的时候该遵循哪些原则。看这个2154，随着圣保禄教会的传统认为，为了重大而正当的理由发誓，例如在法庭前，并不与耶稣的教导相反。宣誓既呼天主之名为真理作证，但除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之外，不得宣誓。这个2154条是我们重点要看的这个一条。那么前面呢，耶稣在福音里面的话呢，好似是绝对禁止发誓。当然呢，在教会这个传统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不只是看这个教会自己的权威，而更是看在教会传统的这个权威。那么这个权威其中啊，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圣保禄。因为圣保禄呢，他在必要的这个时候，你发现了他也宣誓啊，他也宣誓。那么他是不是相反了耶稣的这个禁令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圣保禄呢所对待宣誓的这个情景啊，常常是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是必要的。虽然不是一个多常用的一个形式呢，常是一个必要的。这就是那么教会呢目前哈，就是当今的这个教会呢，对待这个宣誓呢所做出的这个理解，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发誓，要遵循一定的这个原则。当然发誓或者叫宣誓本身呢，其内容里面就包含着呼求天主之名为真理作证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下面这句话说，发誓的时候应该是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依照这三个原则呢才可以发誓。这几个字哈，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呢，这句话是来自那个法典的1199号。但是呢1199条是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出处，它最原始的出处呢实际上是来自耶利米亚先知书4章2节的这句话。那我念一下这句话，然后呢我们再解释呢其中啊这三个重要的这个词，每一个词都表示什么意思。耶利米亚先知4章2节说，若是你以诚实公平和正义，指着上主永在起誓，那么万民必因你而蒙受祝福，也因你而得到光荣。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呢，它也是这个出处呢跟这个誓言有关啊，跟誓言有关。我们看呢，在先知书里面，他用的这三个词呢，分别是诚实、公平和正义。当然，到了这个法律的术语里面，天主教法典里面呢，把它变成了叫做真理、明辨及正义。那其实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在词汇上稍微啊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变换，以适应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啊，我们首先看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真理。真理呢，是指呢要有真实和正确的这个意向啊，要有一个真实的。你这个意向呢首先应该是真实的，表达你内心的一个愿望，并且呢这个意向呢还是正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意向。当我们说有正确的意向的时候，通常呢指的是有一个好意向，有一个好意向，而不是为有一个坏意向。那么如果是坏意向的话，在这儿呢就等于是不符合真理了。这第一，说的是真理。第二，说的是明辨。这个明辨呢是看呢是否是必要。那我们知道呢，相对比较重大的事情上呢，这个叫必要。如果不是一个大事情上，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丢了一个黄瓜，然后他就要发誓，他要起愿发誓的，那么这个时候显然就是不必要了。因为无论如何丢了一个黄瓜， 不能是被看作是一件大事。为此呢，为这么一件小事呢去发誓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明辨呢是要看是否有必要。最后一个正义，那么就要看这个事情本身是否是符合伦理及法律的要求，看看它是否要符合这个伦理。我们知道伦理就说的是善和恶，而这个法律呢是指的这个包括民法之类的这个法律，看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些要求。因为我们不能够为了一个坏事或者是伤害他人的这个事情，因为伤害他人的事情既不符合伦理，可能也不符合法律。关于这一条的这个具体解释，刚才我还特意啊去到这个天主教法典这个注释里面特别去看了一眼，然后呢去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回到整个这个条目里面，如果你在看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呢，教会呢事实上啊对一个基督徒他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该发誓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他至少不能是一个轻易的一个随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张嘴就是誓，闭嘴就是誓。而且呢在这个誓言里面它常常包含着天主的名字，所以天主的名字很容易就被忘用了。为此呢借着这一条啊，我们学习啊如何正确去使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言语啊，好用它来光荣天主，而不是用它来伤害天主。我们看2155，天主之名的神圣性要求不得为微不足道的琐事宣誓，不可在可疑的情况下宣誓，就是可能被误解为认同那无理要求的权利。若宣誓为不合法的政府所要求，可以加以拒绝。若宣誓的目的违反人的尊严或损害教会的共荣，必须加以拒绝。那我们看这个2155呢，是关于这个宣誓的这个一个补充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这里面他特别提出了几件呢，那其实前面已经有多少有所涉及，那是这几件该特别注意的事情。第一个，不能够为微不足道的琐事而宣誓，其实呢它也包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明辨的这个事项之下，不能为一个琐事而要求这个宣誓小事。另外一个，也不可在可疑的情况下宣誓，对这个事实呢其实只是可疑，只是可疑，然后呢就进行宣誓。那么这种宣誓呢常常啊它的结果呢会不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公平。那么最后呢他强调，要是宣誓呢是不合法的政府所要求的，也要加以拒绝。不合法的政府要求公民的对他服从，或者是要求公民对他绝对的这个服从，让他宣誓，那这个时候呢你有权拒绝宣誓。为什么？因为不合法的政府呢随后呢很有可能啊要求他的公民呢做出我不合法的这个事情。当然我说的这个不合法常常是不符合伦理的，那这时候他的法律本身都不合法，不符合伦理的这个事情了。那么另外呢，若宣誓的这个目的违反人的这个尊严，就是伤害人的这个尊严，违反人的这个尊严，或损害教会的这个共荣，伤害教会的这个共荣，这都是不可以的。那么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呢他有义务拒绝来做这样的这个宣誓。所以这样的话呢，透过这几条我们基本上就清楚了我们该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呢该宣誓，什么样的情景下我们不该宣誓，该宣誓的时候我们该遵循哪些原则。看第二个部分，基督徒的名字2156号，圣喜圣事的施行乃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马窦福音28章19节，在此圣事中以上主之名祝圣受洗的人，基督徒呢领受他在教会中的名字，这可能是一个圣人的名字，这圣人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忠于主的典范，善度了在世的一生，这位主保圣人提供了他一个爱德的表率，又保证为他转导。圣喜的名字也能够指基督的一个傲气，或是一个基督徒的德性。父母、代父母和堂区主任应留心，勿以与基督信仰无关的名字为喜名。那我们看的这个部分，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名字。我们之前呢看到过哈、啊，特别花了一点时间呢看了一下，简单的看了一下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那么这显示呢，在这个希伯来人或者是叫做犹太人，他们对待名字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那当我们知道呢犹太人他们对待名字的那个态度和认识的时候呢，其实呢为我们理解圣经里面这个名字的含义，以及在教会的正式文献里面，包括像天主教教理这类的文献里面所出现的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懂得因为教会的这个传统啊和圣经呢有着很深的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联系。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哈。那前几天呢有教友来问我说，神父，那我们都知道你好像比较这个擅长和专业的这个领域呢是圣经研究的这方面，为什么现在呢你突然要在网上 来这个讲解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理呢？我偶然这么一听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我就跟他解释说，我的出发点呢大概是这样的。那你说的没错啊，我的确呢就是比较研究多的这个领域呢是圣经，尤其是新约方面是我研究比较多的这个方面。但是呢我在这个国外读书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主修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专业呢，除了学位啊还有一些证书之外呢，我在这个期间呢也抽空了拿了另外的一个硕士学位，那么就是神学的这个硕士学位。那么正好呢这个神学的硕士学位呢也帮助我呢能够帮助大家呢来讲解这个教理。那我们知道呢教理呢它其实整个的这个架构呢还有和内容呢更倾向于神学，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圣经解释和圣经使用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好像还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人选，因为我有一个相对受过正规的圣经学训练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呢我还有一个神学的一个背景啊，虽然只是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呢为讲授天主教的教理呢应该也可以维持。那所以呢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天主教教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那原因啊，就是我大概在资质上呢还有一些资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呢我发现呢，那我也在网上有留意呢，有很多神父在讲道理啊，讲圣经啊，或者讲各种各样的这个课程，但是呢用全部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说从天主教教理的开头到结尾来讲授的人呢却很少，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找到。哎，这样我想这也是一个空缺。那么这个空缺呢在我看来呢，一个教友他懂得这个学习天主教的教理还常常是一件必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当然这背后呢也有不少教友呢在鼓励我，希望呢我能够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工作来给大家服务。这是我突然想起啊这个其中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回到这个2156我这条里面去看哈，这个为什么一个教友要在灵洗的这个时候啊，当然是一个慕道者，在灵洗的这个时候呢他要起一个圣人的这个名字。那么这个起源呢实际上呢跟教会的这个古老文化有关。那我们知道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以及耶稣以后那个时代的几百年之间，欧洲啊都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这个罗马帝国呢在这个武力上啊它其实呢是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它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不管是罗马的文化也好是希腊的文化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都被叫做叫异教的文化。在这个异教文化里面多神啊还有一些总之啊有一些非常混乱的这个东西。当我说混乱的意思呢是跟信仰不符的这个一些东西，也就是这个文化下的一些糟粕的东西。而这些糟粕的东西呢作为基督宗教的这个信仰呢是不能够接受的。比如说异教徒的这个名字。那么教会呢为了这个移风易俗，所以呢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这个改革，那实际上是对这个文化这样的一个净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净化的过程当中啊，其中啊就有一个事项必须要注意到的，那就是一个新教友的这个名字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带有这个异教世界的这些色彩，那这事怎么办呢？那就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而新的名字呢要跟谁有关呢？要跟信仰有关。所以呢教会从那个时代开始就开始呢给一个慕道者准备一个圣人的名字，后来呢又发展成了加上可以是一个德行的名字，总之呢是跟教会有关这样的一个名字，跟异教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为此呢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点，为此教会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从一个习俗到了一个规定，所以是取一个圣人的名字，让这个圣人呢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典范。所以给一个慕道者起圣名的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有一些原则的。那比方说男啊女啊，这个圣人的这个特点呢、啊、你能不能学习啊等等啊，这些还是有一些规定的。这个名字我们说最常见的是它是一个圣人的名字，或者是基督的一个奥迹，或者是基督徒的一个德行，这些都可以。比方说他叫爱德啊，他叫望德，或者他叫信德，那起这个名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在生活里面至少啊在我所这个服务的这个教会团体的周边呢，这种情景呢并不多，但我们知道呢这是可以的。大家更习惯直接就采用一个圣人的这个名字来作为这个新教友的这个名字啊，灵洗的这个名字。最后这句话呢，那其实也是来自法典的第855条里面的这个规定。他说父母和代父母和堂区主任，这都是相关人员，应该留心呢勿以与基督信仰无关的名字为洗名。那就是说要留意哈、啊，其实呢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比较新的这个规定啊，就解释这一条法律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名字呢，它本身就是跟信仰有关了，那就不用起一个事儿的名字都是可以的。比方说这个孩子叫天赏，哎，那么他出生之后呢，父母就给他起名字叫天赏。这个天呢，显然因为他是教友嘛，显然指的是天主，是天主赏赐的这个孩子，所以叫天赏。所以这个时候就不给他起一个圣人的名字都已经是可以了啊。当然如果再起一个还是可以的，如果就是不起都可以了。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不能够把一个跟基督信仰无关的这个名字，特别土的通俗的，不至于和信仰相悖，但是至少是无关，这个都是不可以啊。比方说你碰见有些人呢，他这个本名呢叫什么，叫三老横，他的本名叫什么，叫吴老英，那这样的名字你就不能够拿来做圣名。所以呢，一定要给他起一个圣名，跟基督信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名字呢还算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2157，基督徒呢以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开始他的一天，他的祈祷和行动，这样基督徒呢奉献他的一天，为光荣天主，并呼求救主的恩宠，使他能在圣神内行动，一如天父的子女。我们在诱惑和困惑中，十字圣号坚强我们。2157呢，他特别提到这个十字圣号，这是我们开始一天的最常用的一个祈祷词，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教友呢借此来开始他的一天，意思是他要光荣天主父子和圣神。那么也显示出一个基督徒呢，他跟这个天主圣三的三位之间的这个分别的这个关系，好似是子女啊向自己的这个父母早上在问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在受诱惑的时候和经受到困难的时候，十字圣号呢可以帮助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十字圣号呢其实呢也是显示出我们是基督徒的一个外在的这个标记。我自己觉得哈，比方我们在公共场合，我们绝不会以这个十字圣号为耻，我们该画一个十字圣号我们就画一个十字圣号啊来祈祷。那么别人看见可能会感到好奇，甚至会过来问，那也许是一个交谈的一个机会。包括我们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们坐火车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该画十字圣号就画十字圣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其实我常想，那些做羞耻之事的人他们都不觉得磕碜，我们画一个十字圣号我们干什么要觉得羞耻，是不是啊？大可不必啊，因为呢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标记。那么谈到这儿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十字圣号呢是我们天主教呢，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画十字圣号的这个方式呢是我们天主教会所独有的，这全世界都是一致的。画十字圣号的具体动作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是吧？这是一个十字。我们知道东正教呢也有十字圣号，它和我们有一点不同，它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所以就是这个十字这个横和我们它是不一样的。那需要指出的是呢，基督新教在他们的教会团体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十字圣号的。所以呢，当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在画十字圣号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他的那个横是那什么样的走向，你基本上就知道他是天主教的还是这个东正教的。好，我们看这2158，天主以每人的名字来招呼人，每一个人的名字是圣的，名字是一个人的画像，要求受到尊敬，为表示对有此名字者的尊重。这里呢，那前面提到的这个圣名哈，基督徒该有的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画像，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从圣经的观点上来看，名字是指向了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个存在，就那个主体啊，所以它是它的那个画像。所谓的是画像呢，你在外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标记，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标记，因为它跟内在相连，所以它应该受到尊重，它应该受到这个该有的这个尊敬。那么这个尊敬是显示出你对这一位的这个尊重，所以它指向了这个内在，它指向了这个人。这个用在人身上是合适的，用在天主身上也是合适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出对人对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呢，其实在信仰里面它也有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看这个2159号，领受的名字是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名字，在天国里每一个烙有天主圣名的人，他的奥秘和独一无二的特征将大放光明。胜利的我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白石，除了领受的人外谁也不认得这名号。末世录2:17，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末世录14:1。我们看呢最后这一条，第二节里面最后这一条，这个名字就是基督徒啊所获得的这个名喜的这个名字， 通常呢是永久性的。当然这个里这个永久性的指的是跟后面这个关系说的啊。那事实上呢，比如说一个教友他起了圣名，他小的时候灵洗，后来呢他期间有一段时间呢就对信仰有所忽视，他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父母也不在了，也没有人帮他记得这个名字，那怎么办？他成年了之后呢，想继续过信仰生活怎么办？他可以再起一个，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面所说的意思呢，不是说我说的重新再起一个圣名，因为遗忘的原因而无法这个回忆或追忆的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呢，这个和他后面的这个属性是相关的。那因为在天国里呢，每一个烙有天主圣名的人，他的奥秘和独一无二的这个特征将大放光明，那就是说他属于天主啊，他属于天主。这个我们前面特别提到过哈，把一个人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是表示在天国里他有份儿。相反的，把一个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给他抹掉，那表示呢天国跟他无缘。那么这里呢，你看《默示录》里面就特别提到呢，我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这个白石。有不少教友跟我一块学过这个《默示录》哈，这个白石呢是一个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是在天国里面获得胜利者的这样一个标记。这个白石上刻着什么呢？刻着这个新名号。当然这里没说具体的这个新名号是什么，这里这个新名号不是说到他原来那个名字，是说他这个新名号。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新天新地，进入到这个一个新的这个世界的秩序之下了。这个名号呢谁都不认得。那你说高阳认不认得？高阳当然认得。这里意思是说除了高阳之外谁都不认得这个名号。那么这显示出啊，这个当事人呢和天主之间有着一个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第一个经文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引用的这个经文还是默示录，他说羔羊呢站在这个西庸山上啊，这是到了第14章了哈，这是这个默示录一半之后了哈。同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这144,000人呢是来自12个支派的，所以每一个支派呢正好是来了12,000人啊。这里这个数字呢有着很浓的这个象征的这个意味。那表示呢得救的这个人数啊是一个成全的数字啊，是一个成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这些人的这个额上呢刻有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这个名号。那么这里面这两个意思呢其实是一致的。羔羊呢这里其实我们知道呢，就是如果你看上下文就不难分辨出来，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那父呢就指的是天主父。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观点和当时这个文化的这个特征，那么刻着谁的名号就是表示属于谁。那么刻着羔羊的名号就指的是属于羔羊，刻着父的名号就属于父。所以这两句话加在一块的意思，这144,000人之所以他们可以堪称作是这个已经是获得胜利者，那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属于天主的人了，他们已经是属于天主的人了。所以呢名字的这个意义呢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哈，这当然我们从这个第二节就结束了关于名字的这个探讨，其实是相当丰富的。就因为呢这个名字的意义，圣经里面名字的这个意义和教会传统里名字的意义呢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名字的这个意义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并且这个不同呢还并不是很小，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把它混淆了，就觉得说那个名字也是无所谓的嘛，就是无所谓的嘛，就是一个代号嘛，那所以我干嘛要重视嘛。怎么说，这种简易式的这个文化哈，我们中国这种简易式的这个文化呢，就是这种不够重视名字的这种方式呢，实质上呢它带来一些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你去对比这个东方，当然我们中国算是东方，如果对比东方跟西方啊，对待人的这个态度上呢，以及对待人名的这个态度上呢，其实就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这个西方人对待名字以及对待人的这个态度，以及我们东方人对待人和对待名字这个态度呢，其实呢是不同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啊，我们就结束了天主世界第二节的内容。